请问在行禅时可否培育定力，增长智慧呢？当然是可以啊。如果不可以的话呢，佛陀为什么要叫你行禅呢？啊，行禅坐禅都可以增长定力的。啊，有一个比丘呢，他在托钵的时候，他在托钵的时候修白骨观，啊，刚好呢有一位女众呢跟他先生吵架，然后经过他面前，那个女众呢看了他，看到这位比丘的时候就笑了起来，啊，那这个比丘呢听到笑声呢，他就转头去看，那女众笑的时候就露出一排牙齿嘛，那刚好这个法师这个出家众是修白骨观的，牙齿是属于白骨观白骨的一种，所以他就观白骨，白骨不净，白骨不净，然后从内外观转到内观呢，然后他就证到了禅定，啊，证到了初禅，然后从初禅呢，他观五蕴的生灭，啊，就在当下呢，他证到了阿罗汉道果。所以你说行禅可不可以培养定力啊？可不可以增长智慧啊？啊，当然可以。好，弟子每天下坐后呢，坐在沙发上感觉很舒服，不想动，该如何调动身体，提起精进力呢？那你就不要坐在沙发上，啊，坐在沙发上太舒服了，啊，使到你不想动呢，你就要克服你这个坐在那个欲望，要坐在沙发上那种舒服的感觉的那个欲望，要克制这个欲望。该行禅的时候呢，你就要行禅；该坐禅的时候呢，你就坐禅，坐在坐垫上，啊，不要坐在，不要坐的这么舒服。只要你不坐在沙发上呢，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另外一个问题，主角饭菜时如何观呼吸，这个是比较难一点，这个难度特别的高，所以呢我今天就介绍你另外一个法门，不要观呼吸的，如果你要尝试也可以，就是不管你 不要管那个主角的动作，观你的呼吸，但是我觉得难度很高，对一个初学者呢更是难以做到了，啊，所以你可以观主角的时候呢，观四大，为了防止我们的心呐， 到处飘荡，在主角的时候呢，引起了贪，因为吃饭的时候很多乐受嘛，啊，因乐受带动贪，啊，缘以受贪生起，为了防止这个贪生起呢，我们的心呢一定要守在一个所缘上，但是要守在呼吸呢，好像比较困难，啊。所以呢，你应该观四大。比如说你咀嚼的时候，啊，你的牙齿动上下，上下摆动，那个是风大，所以你就观你的牙齿啊，上下摆动的时候，你观风大，风大，风大。然后食物在里面呢，你咀嚼的时候呢，慢慢的你会看到口水流出来了，啊，口水流出来是什么大呢？水大。有的呢，主角还没有口水还没有流出来，他又拿起另外一碗饭又塞进嘴巴里了，这个都是贪的表现嘛，哦，他迫不及待的，哦，那个还没有吞下去，口水还没流完，他又拿起另外一口饭，你可以看出你的心是多么的想吃，啊，这个都是贪的表现，但是你要放慢，你才看得到。所以主角的时候呢，流口水流出来了，再流你就关水大，水大。然后吞下去，吞下去是什么大呢？风大，啊，风有推动的力量嘛，你就观风大，风大，风大。那在咀嚼的过程中还没吞下去，你感觉到有冷热嘛，食物有冷有热嘛，那是什么大呢？火大。然后你感觉到冷，你就讲火大，火大；感觉到热，也是火大。冷热是比较而已，太冷呢就是热。所以是一个比较而已，所以你可以观四大， 那有时候食物是硬的，比较硬的，比较软的，比如说豆腐软的，你感觉到软软的是什么大呢？地大，所以地水火风都有了啊。地大是食物的软跟硬，或者是粗，有的食物比较滑比较粗嘛，这个都是地大。那水呢，口水流出来是水大。火呢，食物的冷热啊。风呢，你在咀嚼的时候，然后你在吞下去的时候就推动嘛，把食物推到你的这个肠道去，这个叫风大。如果你这么关的话呢，那个贪欲呢就比较难升起啊。如果贪欲升起呢，比如说食物触到舌头的时候升起了乐受啊。如果你是个老参呢，有时候不想嚼这么多，因为嚼这么多的时候对初学者呢不是一个好现象。但是我要兼顾到老参呢，老参要突破嘛啊。所以食物呢触到这个舌头，就有这个舌触啊，舌触的时候就会升起一种乐受。如果你够敏锐的话呢，你就观乐受，乐受，乐受，观乐受，然后看这个乐受如何带动贪爱、贪欲。如果贪欲升起了，你就观贪欲，知道正念觉知贪欲升起了。然后观它为无常，无常，无常，或者观它为因缘法啊，缘一处受升起，缘一处爱升起，所以这个贪欲是无我的，是因缘生法，也可以这么观，就看你的智慧了啊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观呼吸时是观自己的自然呼吸，还是顺势的腹式呼吸，还是逆势的腹部呼吸？观呼吸的时候呢，是观自己的呼吸，你不要管它是顺势还是逆势啊。我们不是做呼吸运动，我们是要提升我们的正念，通过正念呢培育我们的定力，所以我们不是在做腹部呼吸运动。不管你的呼吸多长多短呢，你要知道啊。另外一个重点呢，今天早上呢我忘记说的是，有时候你吸气的时候呼吸吸到头上呢，呼气的时候呼那个呼呢呼到腹部了，因为你做腹部啊，你照做了，你做腹部的呼吸，所以你的呼吸很长。虽然如此呢，你的专注力呢还是要放在你脸部前面或者是鼻孔下面，不可以离开这两个地方，不可以顺着你的呼吸跑到头部或者跑到腹部。如果你让你的心脏上下跑动的话呢，你很难入很深的定。你的呼吸这么长，那怎么入很深的定呢？啊，要入定的呼吸到最后是很微细的，微细的好像没有了，但是你现在呼吸还这么长，所以你很难入很深的定。所以你要顺其自然，观这个，把注意力放在鼻孔下面或者脸部啊，不管你的呼吸是多长多短的，你的注意力不可以离开这个呼吸这个范围，这样就对了哈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学佛要静，静什么？然后静态吗？哈，学佛要静下来吗？那与日常的运动打拳有矛盾和冲突吗？运动肯定是要的，走禅是运动的一种，走禅呢是运动的一种。但是现在我们只是十天罢了，十天不运动，靠着走禅来平衡是可以的。那如果你是修密集的一年两年的呢，那你就可以拿一个小时出来打拳，来运动你的身体。但是打拳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以正念，比如说太极拳嘛，太极拳很慢的哈，伸出脚伸出一手的时候，你正念知道你的动作的话呢，这个也是禅修， 叫做洞中禅，洞中提起你的正念也是可以的。但是现在我们时间很短嘛，啊，既然十天而已呢，我们就放慢我们的动作，这样呢心比较容易收拾。那如果是一个月的、两个月、三个月的禅修呢，我建议你一天花一个小时打拳，啊，培育也培从动中培育你的正念，那也是没有错的，所以是没有矛盾的。接着下来的问题，观呼吸的时候可以结合心念佛号或持咒来摄心，而代替念呼和吸。这个泰国的僧侣比丘啊，他们观呼吸的时候呢，他们结合念这个不透，不透是佛陀的意思，他们吸就不，呼就透，不透不透。泰国的僧侣比丘是以念佛的方式配合呼吸，你就试试看吧，啊，试试看，如果它可以帮助你摄心，你就试一试，试到最后你的呼吸很维系的时候呢，你自然会放掉佛号的，自然会放掉，因为那个时候佛号太粗了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平时睡觉少梦，自试验的这两个晚上呢，一直噩梦不断。昨晚呢，还梦见被恶魔拉下来，很害怕。平时少梦，来到这边才噩梦不断，这有点不太正常。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就建议你多做一些慈心禅。你们昨天不是有念慈心禅，晚课的时候不是有念慈心禅吗？你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念那个慈心禅，念个半个小时吧。啊，慈心禅呢可以保护你的。然后呢，梦也是梦罢了。为什么它叫梦呢？就是它不真实嘛。啊，它不真实，所以梦醒呢，你就要忘记它。梦醒过就要忘记了。不要再受那个梦中的情况影响，就像昨天人家问的哈，打坐的时候一直想起过去不愉快的事情，那过去的就不要再想了啊。所以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就要马上那是梦过去的啊，要这样教育自己啊，不然你一直活在恐惧中呢，对你的生活一点帮助也没有。对你的禅修一点帮助也没有。好，另外一个可以帮助你的呢，如果你在梦中还有正念的话，啊，你在梦中还有正念的话，那你就在梦中念佛号，啊，念佛号，阿拉汉阿拉汉阿拉汉阿拉汉，佛陀佛陀佛陀，都可以的。用正念来对治你的噩梦也是可以，啊，最怕是你被噩梦给包围着，什么都忘了，啊，提不起正念念佛号了，提不起啊这个正念做慈心禅了，再试试吧，可能明天就今晚就没事了，啊，你先不用担心，啊，还没来你就担心的话，那肯定你又在做噩梦的，因为我们众生都是活在忧虑之中嘛，啊，以为说不会观无常嘛，以为说啊来了两天。肯定心中已经决定，肯定第三点又是这样。当你这样认为的话，噩梦又再来了，是因为你心中认定是这样，所以它就变成这样了。所以不要被你的心所骗哦。有人说南传佛教是小乘佛教，只修自己不去普度众生，我们要怎么去应对回答呢？我不是南传佛教吗？那我只修自己，今天我不会坐在这边的，对不对？ 我只修自己，我今天怎么会坐在这边回答你们的问题，帮助你们解决禅修的问题呢？所以说啊，南传佛教是小乘佛教，只修自己不去普度众生，这个是不了解南传佛教。只是我们南传很多法师，你看很多南传法师进来中国嘛，教禅嘛，是不是啊？只是说我们要解脱啊，不是自己修就能够解脱的，要解脱的同时也要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啊，成全别人也是成全自己。所以一个人躲在森林里一直禅修，完全不出来普度众生的呢，也有这样的。但是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他真正有时候觉得很难解脱，所以他出来普度众生的时候他也在学习，就像我出来的时候我也是在学习，我也是跟你们学习啊，当小禅的时候你们的问题呀 我也是跟你们学习的，在学习当中我也是成长。如果我只是教我自己什么都学不到的话，我教不下去了啊，所以我是在学习。我们学佛的人呢，不要管什么小乘佛教大乘佛教，不要分彼此啊，我们都是佛陀的弟子，我们都是佛陀的儿女，这样和平相处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互相批评呢？啊，就算是一个出家人，他只修自己，也是他个人的选择，我们没有权利去批评别人的。你以为只修一个人躲在森林里只修自己，你以为这是件容易的事啊？你倒不如去试试看，没有两天你就跑出来了，没有两天就怕到要死了，那个风一吹来过后你就吓到啊，妖精来了，鬼来了，你什么都修不下去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你的五官没有触到你喜爱的东西，你就觉得很闷很寂寞啊，那一个人住什么人都看不到，没有两天你就住不下去了。所以你自己做不到，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还要去批评别人，那不是很什么吗？对不对？除非我们自己做到了啊，我们做到了，我们在森林里一个人住个十年，我们做到了，然后我们再出来度众生，那个时候你或者可以批评那些一生中都在森林住的人不出来度众生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一两天都做不到了，一个人住在森林里啊，然后托钵走两三个小时啊，一两天我们都做不到。做不到的话呢，我们是不应该批评别人呢只修自己。佛陀也是只修自己后来才普度众生的，一个人呢不先修自己就出来普度众生呢，可能修到一半的还俗了，跟众生的烦恼啊一起旋转了，自己也站不稳了。哦，你看佛陀呢，他没有成佛之前他是修菩萨道，他也是修自己的菩萨道啊，他没有普度众生的，他修菩萨的时候很少普度众生，他修十度波罗蜜，他要圆满他的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智慧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啊、慈爱波罗蜜、决意波罗蜜、舍波罗蜜，他要圆满了这个十度波罗蜜。那个时候他在修自己的，人家掌他的手啊，愿你快乐，我们呢被人家掌那个手啊，哇，那个嗔恨呢升到天上去了啊，然后菩萨呢掌一只手愿你快乐，是他一直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一直都是在修自己的，他不圆满这个十度波罗蜜他成不了佛。所以你能够批评他吗？你能够批评菩萨你好自私哦，你自己修的怎么不来普度众生？那他为什么不普度众生呢？因为他的智慧还不圆满啊，像我这样智慧还不圆满就出来普度众生，其实我是很傻的，我是很傻，我应该把我的时间花在修自己，圆满我的智慧过后成为阿罗汉过后我才来普度众生，这个才是佛陀称赞的。因为那个时候呢啊，你只是给人家欢喜啊，那现在呢，因为我还有烦恼嘛，跟大家相对的时候可能烦恼升起啊，那弄到你们不高兴了 啊，那时候呢，大家就随着烦恼走，这个对佛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，啊，所以其实呢，是因为我傻才出来做这种事，啊，如果我聪明的话呢，我就应该修到阿罗汉才出来普度众生。所以说呢，只修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，你不要以为只修自己的人是自私的，只修自己是最难的一件事。对一个只修自己的人啊，那是因为他为什么只修自己呢？因为他知道他的烦恼很重，如果他不先修自己呢，就出来度众生呢，他可能更累积更多的烦恼，而不但累积更多的烦恼呢，也使到了众生对佛教失去信心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出家众啊，满很多烦恼就出来普度众生，那居士也是有慧根的嘛，他会批评嘛，哎呀，这样的出家人啊，这样的出家人我怎么会有信心呢？那这样的话，不是因为他的没有修行而造成众生对佛教的责备批评吗？这个对佛教是一种损失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怎么可以批评只修自己的人呢？那他现在可能只修自己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因缘还没有成熟，他烦恼还很重啊，所以他是要先净化自己，等他净化自己过后呢，他出来的时候就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身口意大慈大悲，一个很好的榜样，那个才是时机到了，他应该出来了。他现在只修自己是对的，没有不对，所以我们呢，不要批评别人啊，我们烦恼这么重，还要批评只修自己的人，不是很好笑吗？啊，所以呢，学佛的人呢，不分大乘小乘啊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请问师父如何如理思维、如理禅修来调整难以入眠的问题？这个入眠呢，有时候是跟身体的关系啊，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啊。比如说忧郁症呢，就很难入眠了啊。一个妄念很多的人呢，也是很难入眠啊。一个对什么都放不下的，也是很难入眠啊。这个不只是要从禅修方面来调整，你这个你的生活取机也是要调整的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觉得这是长期困扰你的问题呢，你可以改一改修这个慈心禅啊。修慈心禅呢，佛陀说有十一种功德，第一个功德就是睡得好，第二个功德就是起得好，睡的时候睡得很安眠，起来的时候很快乐啊。所以你可以改一改修这个慈心禅。很可惜今天我没有教慈心禅啊。结束过后呢，我送你一个袋啊，那个袋或者是有教如何修慈心禅的，或者你可以去我的网络上听啊，因为今天要教的太多了，不能够再教慈心禅了。接着下来呢，请问师父如何更好地放下我执、我见，抛下臭皮囊，好好地修行？要放下我执、我见呢，那容易得很。什么念什么升起啊？眼耳鼻啊，眼出到耳听啊，眼出到色尘，耳出到声尘，鼻出到香尘。舌头触到味尘，身体触到这个触尘啊，啊，意触到念头啊，啊，过去未来什么念头都好，就跟他无我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非我，无我所啊，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，就一直这么观。你观一两年下去呢，你那个我执我见肯定减少，可以跟你打赌。最怕你忘记观，你一忘记观的话，我见我执就增长了啊。所以要提起正念是非常难的，包括我自己啊，只有阿罗汉有180%的正念嘛， 然后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呢，要拥有正念是非常的难的。比如说有时候我生气的时候啊，我生气的时候呢，我忘记观照了，这个嗔恨是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一忘记观照提不起正念了，一忘记观照呢就受这个嗔恨的折磨啊，就被嗔恨混烧了，那个时候痛啊，很痛啊，那个时候就知道快点关了，就马上关嗔恨，无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这样一关两三下罢了，就马上感觉到嗔恨跟我自己分离了。嗔恨是嗔恨我啊，不是观照的心是观照的心，根本没有影响到我。但是我不关的时候啊，我的确受到嗔恨的折磨。我一起关的时候，马上感觉到嗔恨离开我去，离开我了，不是我的了。这个就是观照的力量啊，观照的力量。佛陀也说过哈、啊，佛陀说呢。要提起正念，有时候呢会很难，缓慢，啊，但是呢，正念一提起呢，就好像是，一个被火烧的一个被火烧的火红的锅啊，啊，一个锅被火烧的火红呢，一滴水滴下去，啊，马上就蒸发了，马上就蒸发了，不留痕迹。所以问题是要提起这个正念，要马上即刻提起正念，这个是最高的难度，包括我自己都是稍微慢了一点，每次提起正念稍微慢了一点，所以被烦恼烧了一下啊，才知道要提起正念。所以如果你要对治我执我见呢，啊，就是六根触到的当下呢，就观无我，无我因缘生，因缘生，有时研究一下因缘生法，什么因缘造成那个啊，这个烦恼的生气，我执的生气。如果你试这个方法，两年后还是一年后有效的话，你写信给我啊。好。接着下来的问题呢，我有看过师父写的《揭开生命的真相》，请问师父，专注安般念会改变心识的运作吗？对五门和一门的过程有影响吗？是什么控制心识的运作？专注安般念会改变心识的运作吗？专注安般念会去掉你的妄念啊。对五门和一门的过程有影响吗？专注安般念是一门的，啊，是一门的过程。你的五门呢，暂时关闭，啊，眼不看，耳不听，啊，鼻子不嗅，舌头不尝，啊，然后可能有点触觉嘛，啊，但是你的一门呢，就守在你的呼吸上。这个都是善的一门心路过程，都是善的啊。是什么控制心识的运作呢？没有任何人控制心识的运作，是因缘生法。什么因缘呢？第一，有呼吸嘛，啊，有呼吸，心就会去觉知，这是自然的，因为心的本质就是觉知，知道某一个目标啊。然后呢？还有呢，就是你有这个意念，也不是意念，作意，你作意要看观你的呼吸嘛，所以你的心就会朝向呼吸这个所缘，啊，所以第一呢，有目标，是什么控制心的运作？你的问题是什么控制心的运作？啊，没有什么人控制，因缘具足。第一个因缘是什么呢？呼吸。你要呼吸嘛，所以就有呼吸。第二个呢，啊，有呼吸，心就觉知，就知道了啊。第三个呢，是因为你有作意啊，你要去专注这个呼吸，你作意要专注呢，所以这个心识就开始运作了。只要有一个所缘，心识就开始运作。作意只是加强你的这个专注力而已。啊，接着下来呢， 老师您好，我是一个鱼什么？看有谁来帮我读一下。
鱼鳃恶性肿瘤的血液，恶性肿瘤，
是健康的吗？
不健康的，不健康。
我是关于身体的，是吗？OK，我是个鱼鳃恶性肿瘤的学员，发现至今以什么？以七个目标啊，这么七个月啊，七个什么？啊，你来读吧，读完它。
善奇法师您好，我是一个鱼鳃恶性肿瘤的学员，发现至今已7个月有余，通过手术化疗未能得以控制，目前病情继续发现，
病情继续怎么恶化？
发现其实应该是发展，用发展这个词比较好。瘤体增大，视力受损，眼面部肿胀，不知如何能化解。
你好，老师好。我是这次初到这里来的，第一次接触残疾的学员。然后我在8月份的时候发现了我自己的3度肿长了恶性的肿瘤，当时是认为良性的，然后进行了手术切除。因为说是良性的，所以当时没有全部切除。然后因为没有全部切除，原因也就是说，可能会碰到脑，就是说脑组织，所以认为可以了。所以现在，后来呢，就是继续的长大。继续长大以后，认为就是说要做放化疗的治疗，我接受了2次的化疗治疗，然后，放疗呢，我当时就是说没有采纳，因为在放疗的当时，我的双眼就要失明，然后还有可能影响到组织、行为、语言什么都会有受损，包括整个五官的受损，所以呢，我当时就是说没有选择这个放疗，我想用保守治疗。然后呢，用就是说静心或者是这样的学佛，来让我的心平静下来。因为我刚临近退休的时候发现的，所以呢，就是说几十年的工作没有照顾好自己，现在呢，我比较迷茫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化解这样的情况。然后我的视力现在看你们都是一片模糊，头疼跟肿胀时时折磨着我，我就是说没办法。靠个人的力量来帮我，就是有帮助。因为西医的那个科学的方法，可能对我也不怎么适用。
什么方法？
可就是西医的放化疗的这个治疗方法，对我身体的伤害，特别是头部的伤害太大。所以我只想快乐的生活每一天。如果在病床上折磨我，没办法接受。因为说实在，我自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，我看到那么多的生老病死。难道自己还是不能放下？但是我又不愿意那样的折磨来在我身上重演，所以我希望大师能接听。
很多人呢，都是遭遇到很大的痛苦，才走进佛门的，因为他想找一条解脱之道，所以他就走进了佛门。所以这个苦呢，有时候呢，我们想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啊，没有那个苦呢，今天你可能就会来禅修了啊。所以呢，生命还没有走到尽头，不要放弃啊！人家说什么柳暗花明又一村啊。今天你能够来到这个禅修营呢，我想是你的福报。 啊，是你的福报。未来是怎样呢？我觉得你不用去想，不要去想啊。当下今天十天你能够用功多少就用功多少，可能呢在你用功的过程呢，因为在禅修，禅修是净化我们的心，净化我们心的时候呢，当下也净化了我们的身体啊，这点很重要的。很多人呢都要去做什么去外面参加什么什么营啊，排毒营啊，那个什么健康营啊，都是调理健康的啊，身体的，但是他忘记了调身不如调心呐 啊这个《黄帝内经》也有讲过，百病从心生。那美国呢有一个出名的，应该是一个医生啊，经过他的研究，他自己见了这么多病人呢 啊他后来写了一本书，非常的畅通，非常的畅行啊。这本书呢就是讲根据他处理很多病人的这个 case 来讲呢，很多的病都是来自于不健康的心灵。他说饮食环境只是占20%，80%根据他的这个研究啊，80%是来自心灵，不健康的心灵。但是没有关系，今天呢因为这个痛啊，这个人生的痛苦让你进了这个佛门呢啊，希望呢这个佛法呢能够帮助你解脱你的痛苦，而我深信呢佛法是能够帮助你解脱痛苦的，只是呢你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啊，你要有信心呢佛法能够帮助你解脱痛苦，但是能够帮助你解脱到多少程度的痛苦呢，你不要去想，必须要去想，不要去想。而且在这个人生遇到许多挫折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多多行善，多多行善啊。在我们行善的过程中啊，行善包括很多布施啊、持戒啊、禅修啊、听经啊、义工啊等等，这些行善呢它就有办法，善的力量是很强的，它有办法扭转你的厄运啊，有办法扭转我们讲不好的善恶业。那如果在这个我们人生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还不去行善的时候啊，不但不去行善还怨天尤人呢 啊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这样的心态啊太不健康了吧啊，就是你以自己为主嘛，为什么是我不是别人，难道你希望别人中这个肿瘤吗，对不对，这样的心态本身就不健康啊，所以你要放掉这样的心态。你要以怎样的心态来对付呢啊，我可以教你一招，有效不有效就看你的慈悲心了啊。我在很多次了啊，比如说在美国有一次半夜我在交禅的时候，半夜起来的时候呢，我这个腹部啊，下腹部疼得很厉害啊，疼得非常厉害，我就开始观了无常无常无常，很长啊，很长啊，一点都没有减轻，哎不行，再观观了很多法门呢都没有效，后来用了最后一个法门啊，我就把我的手，因为我们的手是有能量的嘛啊，放在我这个痛点上，然后我就开始思维，这个痛啊实在是疼得很厉害，而且半夜本来是应该送进这个紧急室的啊，你们真是紧急室的，但是我的人呢不想麻烦别人了，一个修行者一件小事就上紧急室，哎呀算什么修行者啊，啊死了就算了吧啊，死了就算了无所谓嘛，死了个去更好的地方啊，所以就不要打扰任何人，就用佛法来治疗自己嘛，把手放在我的痛点上，就开始思维我的痛苦啊，开始思维这个痛苦实在是疼得不得了了，然后我就发一个慈悲心，愿你一切众生远离我现在体验的痛苦，愿你一切众生 远离我现在体验的痛苦，一直放。那个时候我不再把我的痛苦当作是一回事了，我关心众生，我希望众生不要承受我现在承受的痛苦，这样一个慈悲心罢了。三分钟过后啊，三分钟过后，哎，睡着了，睡着了，睡着你就没有感觉到痛了嘛，对吗？没有感觉到痛了。明天睡到明天早上一点嘛，半夜起来一点，睡到明天早上五点四点多，然后感觉像刚才半夜痛得要命的那个点呢，还有一点点，稍微一点点，一点点的痛罢了，再也影响不到我的心。所以当我体验过这样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了啊，如果一个人呢把他的全心全意都放在自己而已，肯定你的病不会好的。你要把你那个私心呢给放下，扩展你的慈悲心，你的病才会好啊。这个不是一次了，我试过很多次了。我去喜马拉雅山啊，去到那边呢，片头这个高山镇啊，头痛的好厉害。那时候呢忘记我有这个最有效的治疗自己的方法啊，后来才想到，哎呀糟糕，我怎么不自己治疗自己呢？我以同样的方法啊，关我的头痛啊，想想这个头痛带给我多大的痛苦，然后呢放下自己啊，愿一切众生远离我现在体验的头痛。没有一下子罢了，两分钟我看到那个痛了，还里面那个痛点它怎么消失，还看得一清二楚，好像在这个什么放大镜里面看到一样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它这痛是怎么消失的。哎呀真的是太美妙了啊，自从我有这一个什么这个什么灵药啊灵药过后呢啊，我就不怕了啊。所以怕是因为你的我很强才会怕，你把那个我放下什么都不怕。所以你可以试一试啊，在这次禅修营里面你也可以试一试啊，想象你的痛苦，你所有的痛苦，愿一切众生远离我现在所体验的痛苦，然后十天过后你看情况会不会好啊。但是如果没有很大的效果呢，并不是这个法门没有效，是什么呢？心愿不够，对，慈悲心不够强。在你发出那个慈悲心呢，可能是念到了，只是念而已，没有真正的把那个慈悲心给发出来。好，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，应该是藏传的，一个藏传的法师啊，他治疗麻风病的，就是用这个悲心，悲心。那现在我自己体验了，我才知道悲心的力量。悲心啊，这个不是慈心，慈心是愿一切众生快乐，悲心是愿一切众生远离痛苦。这个悲心本身呢，啊，根据我这么多次的经验呢，悲心本身就有治疗的作用。啊，这十天你试一试吧，我祝福你。好吧，好像没了是吧？啊，没了。啊。啊。啊，时间也到了。OK， 好，三度。三度，三度。